欢迎收听今天的东给你讲台东 story， 我是代班主持人小王子。大家好，又见面啦！今天的主持人呢，还是一样，还是我。
哈哈耶！
延续我的主持人体验这样子。
对，
那
以后就会变成常态了。
是这样吗？
是啊，
有机会的吗？
对，
继续对，在这个位置，
对，
带领大家这样子。
对，
好，那今天的主讲者呢，一样是我们的小清风。
嗨，大家好，我是小清风。
没错，那他今天要来带一个神话的故事，
对，
透过这个神话故事来跟大家分享。我们反霸凌的这个主题，
对，我们今天就要从就是我们今天试试看从神话的角度去看霸凌这样子，
嗯，
然后有没有很好奇今天我会说什么故事？
确实是蛮期待的，因为我觉得神话故事一直都很有趣，
对不对？
对，
真的，我今天要讲的是大家一定都听过这个，应该大部分的人都听过这个，不一定知道这个神话。但是一定都听过这个名字，叫做美杜莎，
对，
美杜莎，
美杜莎，
蛇发女妖美杜莎这样子、
嗯。
然后呢，为什么要谈蛇发女妖美杜莎呢？因为她非常的恐怖，
对，
就是她是一个很，就是很可怕的妖怪。她的头具有她的眼睛具有石化别人的能力，这样子。
嗯，瞬间石化。
对，然后就是大家，这那个成语怎么念？避之唯恐不及吗？是这样念吗？
啊、哦，可对，没错，
是这样念。我突然间很怀疑自己，就是反正大家就是看到他就躲的那一种，
对，
那一种妖怪。对，所以说今天我们就要来说一下，就是蛇发女妖美杜莎的故事。但是这个故事非常的有意思，这样，然后大家就慢慢的听，嗯、然后听我们。娓娓道来，就是美杜莎的故事，这样。
嗯，
好，我现在要开始讲故事了。
好，
好。那美杜莎呢？她跟她的两个姐姐呢？其实他们生活在一个岛上，然后这个岛就是一个荒岛了，反正一个荒岛，我也忘了她叫什么名字了。
嗯，
然后她跟她的姐姐都是蛇发女妖，她有两个姐姐。好，美杜莎跟她的两个姐姐呢，她们三个人就是被称为歌冈女妖，女妖，对，歌冈女妖，反正就是臭名远播啦，就是说大家看到她们都觉得说啊，她们很可怕这样子，然后就形容的好像她们会吃人啊什么，也只要碰到她们的人都会被石化嘛，
嗯，
所以就是非常大怕这样子。然后呢，这时候呢，就是出现了一个英雄，叫做帕修斯。
嗯，
那帕修斯呢，他就是答应，应该说帕修斯的妈妈呢是一个国家的公主。然后对某一个国王呢，他非常的想要娶这个妈妈。
嗯，
然后但是帕修斯不喜欢这个国王，所以他就等于说答应这个国王一个条件，
对，
只要。帕修斯做到了，那国王就不能娶他妈妈这样子。
对，
对，那国王就说：“那你去砍美杜莎的头，
不可能的任务。”
对，不可能的任务，谁做得到砍美杜莎的头呢？嗯、因为你看到美杜莎，你的全身就石化了、啊。
对，
国王心里的盘算就是想说：“啊，反正就让你去，你就回不来了。那、啊、你回不来呢，你妈妈就是我的了。”这样子。然后先说一下帕修斯的背景。那帕修斯他妈妈是一个国家的公主嘛？那帕修斯的爸爸是谁呢？当然就是最花心的宙斯。
对，没错。
对，我们还没有讲说，对我刚忘了讲，美杜莎出自希腊神话，所以等一下听到的所有名字呢，都可以在希腊神话里面找到。这样、嗯，反正呢，宙斯就是那个天神之王这样子。
对。
反正帕修斯就是宙斯的儿子，但是他并没有遗传到老爸的那个神格这样子。
嗯，
对，他没有神力，
对，
所以他也算是凡人吧，但是应该体格蛮好的这样子。
对，
然后呢，就他就真的答应国王，然后就出发了。然后出发的时候， 一路上就是有非常多的众神来帮忙，有包括智慧女神雅典娜，雅典娜就是给了他一个盾牌，
对，
然后给他那个盾牌就是他雅典娜还技术指导哦，就说、啊、你就是看这个盾牌的这个反光这样子，你就可以看到就是就可以看到那个美杜莎的位置，
嗯，
就可以不用直接看他的眼睛，
对，
这样。然后呢，然后赫密士就神就是信使，就是那个神的信使赫密士，
嗯，
对，赫密士就给了他那个飞天鞋是吗？好像是，
对，飞天鞋，
对，就给他飞天鞋。然后那个冥王黑帝斯给他隐形头盔，
隐形斗篷，嗯。
对，那给他这些东西之后呢，就是黑帝斯还跟他说，哦，你要确认那个梅杜莎的位置在哪，你要去问那个格勒埃是命运女神这样子。
嗯，
然后帕修斯就出发了，他就去问了那个女神，也确定了就是梅杜莎的位置，就找到了。然后就找到梅杜莎的时候呢，就是梅杜莎刚好就是在水饺。
对。
对，然后一过去之后，其实他就透过那个反光镜，就一直这样看，一直这样看啊，然后看到啊，美杜莎在睡觉，他就放心了，他就把美杜莎的头就是冲进去，然后就砍了嘛，
砍下来，
对，就砍下来，砍下来之后就放在一个有魔法的魔力的袋子里面，因为就避免说他去看到他的眼睛这样子。
对，
然后呢，两个姐姐就发现妹妹被杀掉了，然后就要攻击帕修斯这样子，帕修斯就戴上了隐形头盔之后，就穿着那个飞天鞋就飞走了这样子。对，然后总之呢，他就是带着梅杜莎的头回来了，之后就给那个国王看到那个梅杜莎，就是给国王看到说他回来了这样子，然后国王就说：“哈，你居然还活着回来，应该是吓得屁滚尿流就回来了吧？”这样子。然后呢，帕修斯就心里就想说：“哎呀，反正给你看美杜莎的头，你也活不下去啦。但是我还是得证明啊。”所以帕修斯就把美杜莎的头拿出来之后，国王就石化了。所以国王也没有机会娶帕修斯的妈妈，这样子
就聚聚。
对，后来呢，帕修斯把就是美杜莎的头献给了雅典娜，这样子。
嗯，
然后雅典娜就把就是梅杜莎的头镶嵌在这个盾牌上面，
嗯，
然后就变成一个很万能的盾牌，
对，
就是变成一个防御就是攻击的盾牌，因为它就是可以把敌人石化这样子。
嗯，
对。那在后续的后世，就是希腊人呢，他们其实对于梅杜莎的头，因为就是蛇发女妖嘛，就是一个标志这样。蛇发女妖的标志对希腊人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标志，因为他们认为说梅杜莎可以帮他们挡住所有的一切的攻击，
嗯，
一切不好的东西这样子，
一个守护的象征。
对，那我们今天为什么要从梅杜莎的故事来谈霸凌呢？现在还没有听出来霸凌的意味，对不对？
对啊，就是
现在只是一个
很精彩的故事这样耶。
对，现在只是一个英雄之旅的故事。对，那我现在要开始讲了。不知道小王子有没有好奇过梅杜莎的身世？
嗯，我们通常比较多听到的都是后面这一段，就是猎杀梅杜莎的这段故事。事实上好像很少人去交代他究竟在那之前是什么样的情况，或是什么样的生活。
对
对，
就是很少人知道，就是梅杜莎在变成蛇发女妖之前是，
嗯，
哦，对，梅杜莎不是一直都是蛇发女妖，这样，梅杜莎是被变成蛇发女妖的，
嗯。
好，那我们就先来了解一下梅杜莎是，就是她在变成蛇发女妖前的生活，好了。
嗯，
那梅杜莎呢，她的爸爸是一个海神，
对，
然后妈妈是一个海妖，
海妖，
对，
嗯，
然后所以。这对夫妻呢，他们生了三个嘛，就是梅杜莎跟他的姐姐，
嗯，
但是呢，这两个姐姐是有神力的，他们永生不死这样子，
对，
但是梅杜莎没有继承到任何的 神力，也没有继承到妈妈的就是妖怪的长相，
对，
所以梅杜莎是一个凡人，
嗯，
她是三个姐妹里面唯一的凡人，
对，
但是对对对，但是梅杜莎呢，她有一个特别出众的外表，
嗯，
对，她特别漂亮，非常的漂亮这样子。然后除了漂亮之外呢，梅杜莎非常崇拜雅典娜女神，
嗯，
所以呢她的梦想就是进到雅典娜的神殿去做女祭司，
对，
后来呢她就真的就是这个梦想就成真了，她就进到雅典娜的神殿去成为了雅典娜的女祭司这样子。
嗯，
对，那成为雅典娜的女祭司呢，有一个必须要遵守的规定，就是必须要贞洁这样子。
对
对，同学可能不太懂贞洁是什么意思。对，贞洁的意思就是来，小王子，贞洁的意思就是，
你可以说就是一辈子你都要保持单身，然后不可以有任何的情感或是任何的关系这样子。
对，这是情感上的贞洁，他而且身体也要贞洁，所谓身体的贞洁就是不可以跟任何的男人发生性关系。
性关系，
对，所以呢成为雅典娜的女祭司就是必须要有这个条件。但是呢美杜莎实在太漂亮了，所以就是都会有非常多的男人为了就是一窥美杜莎的
面貌，
对，她的美貌，或者是一清芳泽这样子，所以就想要靠近美杜莎，就会靠近那个雅典娜的神殿。
对，
然后呢美杜莎的美貌呢同时还吓到了一个神，就是海神波塞顿。
嗯，拿三叉戟的，
对，拿三叉戟的那个海神波塞顿，他吓到了波塞顿之后，就是波塞顿就是太倾心于他的美貌了，这样子就展开了各种追求这样。
对，
但是美杜莎对于男生真的就是没有兴趣，他就是一心他只想做好他的女祭司这样。
对，
然后终于海神波塞顿受不了，就是美杜莎的一直被美杜莎拒绝这样子，所以海神波塞顿后来就在就是美杜莎外出的时候又开始热烈追求美杜莎，所以然后美杜莎因为太害怕了，他就跑进女神的神殿，他就跑进神殿里面，然后请女神要来保护他这样子。但是那一天雅典娜外出不在，对，所以海神波塞顿呢就冲进了雅典娜的神殿，然后就玷污了梅杜莎。对，有听懂玷污是什么意思吗？我们用的字眼真的是好文雅哦。对，反正就是强暴，
对，
他强暴了梅杜莎这样子，
违反他的意愿下跟他发生关系。
对对对，他其实就是他强暴了梅杜莎。那梅杜莎被强暴之后呢，雅典娜回来发现了这件事情，然后雅典娜就非常生气。
嗯，
他就说，梅杜莎非常，就是梅杜莎把神圣的圣殿弄脏了。
对
对，所以呢他就要惩罚梅杜莎这样子。
嗯，
这里一定有听到一个很奇怪的一点，
对，
反正等一下我们再谈。对，大家很困惑。我们看这个故事的时候也觉得哈什么。然后反正呢就是梅杜莎，因为雅典娜就诅咒了梅杜莎这样子。
嗯，
把她变成蛇发女妖，把哦对，为什么雅典娜会把她变成蛇发女妖？还有一个脉络，一个背景是这样子，就是说，当时的人呢都在盛传一个传言，就说美杜莎的太漂亮，尤其是头发非常的漂亮，除了长得漂亮之外，头发更漂亮。
嗯，
然后就说美杜莎的头发比雅典娜的还要漂亮。
嗯，
所以雅典娜女神呢，就其实雅典娜女神就嫉妒美杜莎。
对，
所以雅典娜女神在诅咒美杜莎的时候，就想要把美杜莎的，就是面容都，对，头发、面容，把她曾经最骄傲的东西都夺走，这样子。
嗯，
后来美杜莎变成蛇发女妖之后呢，她就 就赶快跑回家这样子。然后一回到家，发现说家里的两个姐姐也都变成了蛇发女妖。
对
对，就是殃及家人了啦，就是害到家人了。
嗯、
然后结果姐姐就指责美杜莎，就说你怎么就是差事不好好干这样子，就是说冒犯到女神了，所以我们都一起被惩罚。
走了，
对他们。这一家姐妹被这样惩罚之后呢，后来就逃到了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荒岛。
对，
于是就有了后面帕修斯的就是出征，就是猎杀美杜莎的故事这样子。对，好的，故事说完了。
嗯，
小王子听
巨细迷
是不是？
对，
小王子听到这边有没有一些感受？应该感受嘛、
嗯，
就是小王子有没有很好奇的点？
好奇的点嘛，我觉得像刚刚，
你说，
像刚刚提到，就是在波塞顿，然后在那个他在雅典娜神殿里面强暴美杜莎那个地方，然后美杜莎回、雅典娜回来之后，反而对美杜莎生气这件事情，我觉得会是。我在听这个故事最大也是最初一个很困惑的地方。
对，我也是，就是哈，就是哎、欸是波塞顿去强暴人家哎、欸、
对，
然后雅典娜没有去怪波塞顿，还怪说是梅杜莎的错这样子。
对，他把所有生气都放在梅杜莎身上。
对，没错，这是这个故事里面可能大家会听到觉得最不合理，但是、也是我们待会非常想去探究的一个点，这样子。然后还有一件事情是，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说，美杜莎她被诅咒了之后，她干嘛？她跑回家不是吗？
对。
那她干嘛跟她姐姐就都跑到那个小岛上去？她如果想要报仇的话，她大可就是出去外面到处乱杀。
对，
就是、
她就是用她的石化之眼。
对。就是各种看，
对，
就是谁嘿看我就看，
变卖变石头，
对，對想当石头吗？我看，就一直这样子。但是他为什么跑到荒岛去？我觉得这个心态是很特别的。对，那其实大家如果对神话故事有兴趣的话，其实可以去好好的去读一下神话故事，然后去。思考一下神话故事里面的隐喻，它的意涵这样子，有一些很酷的可以探究的点这样。然后那今天呢，就是你就我们想要从美杜莎的故事去谈霸凌，其实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意味是在这里，就是想问问大家说，在这些故事里面，美杜莎真的有害过人吗？就是他真的有对其他人有做过什么不好的事吗？
嗯，
对，其实美杜莎没有做过任何不好的事情。
对，
但是他却是被惩罚的最惨的那个。
对，
对，他甚至
嗯，
你说，
你刚刚讲的时候有生气的一口气。对啊，他好像从故事开头到结尾，或者是我们这样反过来重听一遍，他好像并没有伤害到谁。
对，而且大家如果有刚才有仔细听故事的话，你会发现一件事情是，从头到尾美杜莎没有说过一句话。
对
对，里面是个主角，但是他是一个没有声音的主角。
嗯，
他没有表达过自己的任何意见。
对
对，他没有，就是你可以看到说他在整个过程里面完全就是受害的状态。但他没有，
对，
他没有发过声，
没有发声，没有求救，或是求救好像没有被听进去。
对，甚至他回到家的时候，跟他最亲近的家人事先指责他的。
嗯，
对。然后，小金峰在这边就是想跟大家谈的是，不是纯粹说啊，美杜莎好可怜这样子解释。
嗯，
我并不是要谈这个东西，而是。我想要谈的是，大家有没有去 focus 在就是雅典娜跟波塞顿 还有帕修斯的身上，他们身上都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很特别的动力嘛。
嗯，
要这样说，就是说你看哦，雅典娜女神，应该说美杜莎的美貌，美杜莎的美貌勾动了雅典娜女神的嫉妒。
嗯，
她让雅典娜女神嫉妒了。
对，
那美杜莎的美貌呢，勾动了海神波塞顿的欲望。
欲望，
对。
嗯，
然后再来是帕修斯，帕修斯是在美杜莎变成蛇发女妖之后出现的嘛，对不对？
对。
那她变成当恶名昭彰的蛇发女妖出现了之后，帕修斯要去怎么样摆平她？
对。
所以帕修斯的那个野心，就是美杜莎勾动了帕修斯的野心，
成为一个他可以作为英雄的一个工具。
对，没错，
一个目标。嗯，
对。那雅典娜女神把就是美杜莎变成蛇发女妖，变成一个妖，变成一个怪物之后呢，雅典娜女神其实就是好像她战胜了这个美丽的人。
嗯，
那波塞顿强暴了美杜莎之后，好像他得到了美杜莎。
美杜莎，
对。那帕修斯砍下了美杜莎的头之后，好像他证明了他有这个强大的力量。
对，他成为英雄。
对，他成为英雄，他赢过美杜莎。
对。
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这三个看似有力量的人，却都是没有办法跟自己的嫉妒、跟自己的欲望、跟自己的野心共存的人。
嗯。
他们最难面对的是自己，
自己，
而不是外面那个比自己弱小的人。
对，
对，美杜莎变成了一个大家证明自己有力量的工具，
成为一个戴罪羔羊。
对，成为一个戴罪羔羊。
嗯，
的确是，就是他美杜莎承受了所有人对他的不公，承受了雅典娜的诅咒。
嗯，
对。但这些人可能自己都没有看见说，哦，我的力量，好像说，哦，我有力量，但其实这个力量建立在哪里呢？就是美杜莎的悲剧上面。对，
也没有看到他们自己的力量对美杜莎可能造成什么样影响，影响他可能一辈子的一个生活。
对。就是一直到现在，你看希腊人对美杜莎的形容是，美杜莎的符号是，他们可以帮他们抵挡不好的东西。就是我的感觉，就是会觉得说，美杜莎承受了这个世界上，好像承受了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不公不义，
嗯，
只为了你自己不想去面对不好的感觉。
嗯，
对。
嗯，
我在读这个故事的时候，其实小清风念，看这个故事看到后来是，情绪有点蛮想哭这样子。对，一个就像我刚讲的，一个从来在这个故事里面从来没有表达过自己的人，但他承受了最多这样。
最多。
对。哎，突然间好沉重，是不是？
对啊，我觉得听你这么讲的话，我觉得。连我胸口都有点闷，
不知道各位听众，不知道各位听众有没有就是也觉得说哦胸口有点闷这样子，对，然后其实这边最主要是想跟大家，小清风想要问大家的事情是，你有没有办法面对你自己？我觉得这个是美杜莎的故事里面一个我自己看到一个蛮重要的点，对，
一个大叩问。
对，一个大叩问，就是，对啊，你有没有办法面对你自己？当你没有办法面对你自己的时候，你生活当中发生的那一些不好，你都拿出来去责怪别人吗？
嗯，
那这个责怪是不是就是一种暴行呢？
嗯，
对，所以今天就是从神话来看霸凌的话，
嗯，
这是小清风今天最想谈的。
OK， 谢谢小清风带来这么。精彩的神话故事，
来，小王子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你带着我们从虽然说一开始从尾巴故事尾巴开始说，但是你带着我们认识美杜莎她整个人的一生。
嗯，
对。那我觉得听着听着，我都会觉得哇，美杜莎的经验真的让人家很难过，我都有点想抱着她
哭一下，你会被石化、欸。
不知道，但我会觉得这不是他愿意的。
对，
这不是他所能选择的。
对，
那像雅典娜、像波塞顿，然后像特修斯，他们因为没办法面对自己可能内心的可能阴影嘛，或者是内心的黑暗。
或欲望，
对，
对，
无法去掌控的欲望，然后将这些东西全部、施加在美杜莎身上，然后就也变成所谓世人所谓说的一个怪物，但这可能并不是他愿意或是他原本的样子。
对，没错。
对，
而且其实从这个故事里面，你也可以看到说，我们就回应到就是说生活当中的霸凌事件好了，就是。这也是一个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是被无论是霸凌别人的人还是被霸凌的人，其实我们在这个当中我们都有自己背后的故事。
对
对，美杜莎其实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这个，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看到他的样子并不是他的全部。对，并不是他本来就这样。对，当你能够去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你的心里会宽容起来，我觉得是这样。对，好啦，我觉得今天节目应该蛮充实的，
非常充实。
对，
希望各位观众都可以好好的审视自己的内心吗？这样讲会不会太正式？
太真实，对，就是听节目放轻松这样子，
okay.
但是就是也思考一下，
对，思考一下这个神话故事可能要告诉大家可能是一些什么，对，希望大家都可以从中获得一些收获跟反思，好，那我们今天的东给你讲就到这边告一段落喽，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东给你讲，大家拜拜，
大家拜拜，
拜拜。